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懒人妈妈来上课，跟其他周三的节目一样，这是一个不定期更新并且欢迎大人收听的单元。懒人妈妈会在这个单元里采访各式各样的专家，或是分享一些我的读书心得，希望大家试听看看，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哦。许多人或许对立新基金会并不陌生。那一开始呢，立新是在1988年成立的，当时是因为关怀台湾少女被人口贩运而成立的组织。如今也30多年过去，立新呢除了是少女的中途之家，也是家暴的庇护所、性侵还有性别暴力等等的避风港。今天懒人妈妈来上课的单元，我们邀请到立新基金会公民对话处的处长郭玉莹。那我们请处长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新基金会的玉莹。
哦，我对公民对话处这个处的名字很好奇耶，想要请郭处长和我们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内容，可以吗？
好的，公民对话处是一个很棒的名称，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一组，我们这个部门很重要的工作是要跟公众对话。那其实公众对话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比如说我们有分倡议组跟媒体组。那倡议组呢，就是我们会做很多的公众教育，会去做宣导，会做教材，会办体验活动等等的，然后甚至我们还会做修法倡议，那透过这些方式来跟我们的民众可以做好的对话。那我们的媒体组呢，就是把我们这些素材还用成很多的媒体的平台去做推播，比如说我们的官网、我们的脸书、我们的 YouTube 等等，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会讯啊、电子报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些素材来去透过这些转换来跟我们的民众有个好的沟通的平台。所以公民对话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立新的议题要转换成民众可以听得懂的语言，然后跟他们可以互动沟通跟交流。
听起来像是那种一般企业里面的公关这个角色，对不对？
我们比较不是公关的概念，我们说我们是议题，我们透过议题跟大家做互动。对，
也算是把比较艰深，然后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嘛，比如说可能修法，
对，
像这样子听起来很严肃的东西，但是又要把它细细的梳理，然后幻化成每一个大众甚至连小朋友可能都能浅显易懂的内容。
是，
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作内容，对吗？
对。
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立新基金会有推出一项儿童身体自主权的宣导计划，叫做小型英语空空鸟。那除了音乐之外，立新也有做动画，主题曲叫做 Yes 听我说。那这首歌里面有特别唱到一句，是我小女儿木木啊，她自己都会跟着念的，就是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感觉很重要。能不能请处长和大家分享一下立新就是要计划怎么去推广还有实施这个计划呀？
好，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小星云空空鸟的计划，我们真的花了很久的时间，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幼儿园有很强的需求在这一块，但目前的教材真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研发针对幼儿的身体自主权的教材。那当时我们还有找很多的幼儿园老师、园长一起来讨论，做很多的焦点团体，然后最后我们决定要做3支的动画跟1首主题曲，然后希望透过这些比较有趣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去理解。那尤其是这一首主题曲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它可以让儿童们朗朗上口。我们的目标是这首主题曲可以成为幼儿园的国歌 因为很多概念在里头，他透过每天唱每天跳，他就可以内化成他的知识，那将来他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口说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感觉很重要哦，这其实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做教材，那这是第一阶段。那再来就是今年我们其实才刚刚九月份才刚刚跑完募资活动，因为我们很希望这些教材这些所谓的 know how 可以透过教育训练让更多的老师家长来去获益，那我们这些东西也都会放成网络的公共财，让大家可以来下载使用。所以我们再来的今年底到明年，我们会办很多的教育训练去推广我们这样的的知识。那当然如果说有些人他可能因为时间无法配合，没有办法搭上这一波教育训练，他们也可以来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场所来去做训练，也是可以的。对，这大概是我们目前的规划。
嗯，处长刚刚有提到啊，就是因为你们可能是基金会嘛，所以你们的一些素材它都是公共财的关系。
是。
那像动画跟主题曲，我想因为刚前面也有提，我们这个公民对话处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支线就是要做媒体这块，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其实都可以查得到，对吗？
对对对，您只要上 YouTube 那里查“小仙与公空空鸟”这个关键字，它就会有三支动画跟一首主题曲都会在上面了。
嗯，那它主要的意象是什么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是大概很明确感觉到，可能比如说小孩子他，其实我们有养过小孩都知道，有时候会难以避免带他出去啊，然后会遇到一些。就算是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路人，然后都会说啊，小朋友好可爱啊，要牵一下摸一下、啊、那大人其实尤其是我们现在尤其又 COVID 后嘛，大家对这个已经尽量很小心了、
对、
然后小孩子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意识，但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敢鼓起勇气，或者是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要拒绝别人的触碰，所以算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给小孩勇气吗？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是让他在日常中透过练习然后有能力去反应，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常常跟小孩说你要勇敢说不啊，可亲爱的，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说不的时候，你跟他说那个更夸张，他怎么有机会再讲不呢？
通常我的经验就是小孩很勇敢说不，然后都是跟我们说，他们就是在外面对比较陌生的人的时候
反而害怕，
对，好像会害羞，
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儿童需要陪力。
嗯，
因为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你给他勇气，你给他能量，你让他知道他把他的意见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尊重而不是说不可以讲。
嗯，
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正向经验之后，他才有办法在对外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把他的感觉说出来。
的确是，就是你说的话我是有放在心上的，然后我们一起来评估怎么去因应你的这个感受。
对，所以像我们这个小仙与空空鸟的前身是我们去年做的一本儿保手册，叫做尊重不是说说而已。
嗯，
他是要跟大人说，我们常说我们要尊重别人，可是往往我们大人都没有做到真正的尊重哦。所以我们其实透过很多的 slogan 要去，也是在教育大人啦。
嗯，
那您刚刚提到的三支动画确实我们是循序渐进的。
嗯，
从最日常的你可能早上赶着出门然后拎着孩子走，其实你都没有问过他的意愿就把他拎走了对，到他可能邻居的阿公阿嬷觉得他好可爱想摸他的时候不高兴，你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小气，这种很日常的事情。
嗯，
可是他真的不舒服啦，那他可不可以表达？
嗯，
那我们到底用什么方式去因应呢？我们其实一步一步的带出了，那都是日常的生活经验。嗯，对，所以当这些经验他其实能够获得好的正向回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陪力就会出来了。
刚刚有提到就是去年的那个儿保手册里面有特别就是提及这一句话，尊重不是说说而已啊。我自己刚好有点反思到我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开一系列的实体的工作坊，然后那时候其实有蛮多听众然后是家长带小朋友来参与，因为我的整个工作坊的内容其实有很大的时间是在和小孩对话，然后我会问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嗯，
我事实上也期待他们有天马行空的回答。
是，
然后有时候小孩会比较害羞，或者是他们的回答可能就是很跳痛，可是我想要收集那个元素，然后我会计划在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后的活动回来打他的这一个回复，就做一个回复。
okay.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很就是很意识流的，他没有一个绝对要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家长他们会心急嘛，或者是想要求好一点的表现等等的。嗯，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就是让小孩去回答 一个正确答案、嗯、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有趣，就是其实他们在听故事的时候或是他们在家里面教育的时候，他们都会知道说哦，就是要尊重小孩子，他给什么答案就是什么答案，就是这样也很好、嗯、但他们实际上在参与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可能也会不小心想说哎、欸，就是要回答正确答案，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会想说，就是我如果拿掉我当时在带工作坊的身份，我如果是家长角色在里面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犯一样的错，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要常常不停的练习耶，
没错没错、嗯。
然后刚才我们还有聊到一个是因为之前刚结束募资嘛，所以是有教材，然后还有包括对老师然后跟对家长的教育训练。嗯，那我也有留意到就是你们的网站上资讯有写说这一项计划的目标是要前进到台湾每一所幼儿园。哦，全台湾幼儿园超过6000多所。
6000多所，对。
对，哇，那你们现在的实践比例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你们应该要这个要怎么操作啊？
对，其实不瞒您说，因为我们的募资就是的金额也是有限，所以我们会分3年计划，我们会办30场的教育训练。嗯，那30场呢，可能每一场就50位，那50位我们就可以触及到50所的幼儿园。嗯，就是我们希望说，透过他们来帮我们来这边上课，然后我们把这个教材送给他们带回去。我预计就是每一年大概会有30场，然后这样子，然后为期3年，对，90场的场次。嗯，然后希望全国的幼儿园的老师都可以派代表来参加来受训这样子。那其实虽然说我们的教育训练可能目前的场次没有到可能可以应付到6000多所，但是我们其实也会有开一个弹性空间，就是如果说学校真的是很有心想要来上课，他也可以来主动邀请我们，这也是可以的。
主动邀请会有什么限制吗？比如说要多少人啊，或者是他必须要是什么单位？
嗯，通常如果主动邀请，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受限，但是我们会主要会跟他讨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嗯，那大概是针对老师还是针对学生，还是亲子一起。嗯，那如果亲子可能就不能太多人，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10到15对为原则。那如果老师单纯老师，当然就50个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家长跟学生的，就是大概就是10对啦。嘿，所以就是会看他的目标，然后做一些跟时数的调整也会。
我们听众啊，其实有还蛮多比例是现场教育者，就是像幼教老师之类的。因为我知道幼教老师可能比如说中午午休之前会放一些故事啊，让小朋友收听。那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教材，我很想知道就是教材的内容跟使用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会不会有，其实老师很热血，老师想要操作，但校方会排斥，会有这种情况吗？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智慧的问题。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好，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讲儿童的身体自主权，可能学校比较不会有争议。嗯，但如果你今天说我要去谈性侵害防治，或者我今天要谈的是性教育，哦，学校可能就有点紧张。嗯，那个紧张可能不见得是老师不想谈，可能是害怕谈了之后孩子回去讲的时候家长会反弹。
哦，
对。嗯，因为你知道吗，性教育就是会可能会提到一些身体的部位，那光是我们讲的我们身体部位的隐私部位，比如说我们讲的是生殖器官的阴茎或阴道，这么简单的事情，可能教了家长都觉得哦，怎么可以这么早就教呢？所以其实在性教育这一块，确实还是有家长会有一些疑虑的。那更不要讲性侵害防治，他说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这样跟我的孩子谈，所以家长或老师会有点点的concern。嗯，所以也为了他们的这些焦虑，所以我们其实说我们一些要做预防教育，就是往前做，孩子有足够的能力陪立自己之后，然后我们当然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用儿童身体自主权的陪立来去做一个整体的包装。嗯，我觉得家长跟老师比较可以接受。嗯，而且我们可以在中间当一个桥梁，
是，
就是说其实你们如果真的不方便，有任何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来找立新，我们可以来帮忙做一些宣导。嗯，所以学校还是有一些顾虑的，还是会有，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谈到这么多，然后跟说我们其实让孩子有能力，其实大部分的幼儿园还是很愿意接受的。嗯，对，这个大概就是我针对第二点的回应啦。嗯，对。
而且前面你刚刚好像有提到，就是因为你们有申请时数嘛，
对，
所以教师他们来参与就是你们的培训课，其实他们也是可以登录那个时数的。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老师很忙，他们每年还是也蛮多时数规范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符合这个规定，他可能就没有时间来上课。嗯，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很积极的争取这个认证资格，那我们立新通过了，所以如果你来上我们的课，就可以有所谓的教师的进修研习时数的认证。嗯 嗯，对，这个应该是一个诱因吧。
对啊，而且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因为立新基金会行之有年，公平公正公开平台，所以 因为我刚刚会这么问，势必其实就是因为我应该有稍微听过我认识的幼儿园老师可能在推行性教育这一块有遇到一些挫折过，对，所以我也很好奇你们会怎么因应。但是我觉得的确用儿童自主权，因为它就不仅仅只是性这件事情而已了，就是全方位的
了，没错。
所以我其实觉得啊，老师们都不用害怕，就是大家对这个如果想要推广的话，我觉得是蛮值得可以来上一下培训课程的。
对，然后而且我们其实是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自己后来有做一个身体雷达图，为什么要做这个身体雷达图？是因为我们后来在找教材的过程中，发现很难找一个教材的那个所谓的孩子的身体图会把阴部画出来的。哦，大部分就是用泳圈包起来，或者他就是不
穿个裤子，
对，他就是不画出来。那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写实，可是我们其实要告诉孩子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身体的部位。当我的身体被碰触的时候，我的雷达一响。我可以怎么反应？为什么要把阴部说出来？第一是我去敏感化，我觉得它跟我的鼻子一定一样重要，没有特别的肮脏，没有，
它就是器官，
对，它就是器官。再来是如果真的有人碰到的时候，我可以告诉我的家长或老师说，那个人碰了我的阴部，是非常具象的。否则很多时候会说那个人碰了我那里，然后法官就问说那里是哪里，他就说不出来了。
对，因为在某些场域确实是要讲出，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好一个我们说的正确的名称还是要教导给孩子的。但大人你不要紧张，就是你把它去敏感化之后，去性化之后，其实它就是一般器官而已。
对啊，而且我刚刚也在想那个，就是有些家长我明白家长会敏感，就是尤其是很片面的，因为可能你小孩刚开始会讲话，还没有办法组织一个很完整的句子，就讲说哦，老师今天在学校，然后或者是说阴茎是什么，突然之间家长就会可能吃饭吃到一半，哈，什么东西，
对，
学校教了什么，然后就会产生误会跟误解。
对对，
但是这个时候一来就是我们可以拿出这是立心就是一起推广的东西。
对对对
对啊，然后我刚才还有想到，因为小孩子其实我相信大概到2岁多可能都还是会跟爸爸妈妈其中一方一起洗澡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慢慢的认识，然后也在他们边学会说话的过程就开始接触，其实就不会有那种好像讲到哪边会觉得很尴尬，就不会啊，因为那是很自然的。
没错没错，
而且那个年纪就是正
好奇，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小孩跟大人也不一样，就算性别不同，小孩跟大人也不一样，那为什么你有我没有，然后要怎么样我会有，或怎么样我可以不要有，
对，
就开始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讨论。哦，我应该要先拉回来我们聊一下教材好
了。对，好，教材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有3支动画跟1首主题曲，那我们有1本指导手册，那其实我们的指导手册每个都有看到重点，比如说身体的感觉啊，然后身体的界限啊，我要怎么样行动啊，而且有分不同的主题，那每个主题里面都有指导语跟游戏，因为我们跟孩子就是在玩游戏嘛，所以我们会通过玩游戏的过程让孩子去理解我们这一章要讲什么，所以那个手册最重要就是游戏，就是你要带那个游戏跟孩子玩，然后去讨论问题，对，它都有循序渐进，所以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这个教材包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反正这个道有点像是道具包嘛，
对对对，
材料包，然后老师就是拿了这个，然后他就可以去上一个课程。
对，
刚刚我们前面的时候有聊到一般的可能民间单位或许就可以来跟你们邀请上课，因为我们尤其在讲到可能学校或许会有可能会有点 concern 这一块，如果我今天身为家长，然后或许老师他们可能平常也会有他们的教案设计，或许没有时间在家这样的课程，我们是不是可以民间比如说组成共学团，然后来邀请你们上课，或者是说家长如何影响学校，或者是邀请老师去认识你们更多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2-3年前我们有推蝴蝶朵朵的熟人心态防治，那其实我们真的会有共学团的老师或家长，他们不就组团呢，来邀请我们去上去分享，去跟他们分享这些教材。那另外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可爱的招，就是我们有募资嘛，那我们可能有捐款一定的额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指定我们去某个学校要去上课，那我们就打电话跟他说某某某有人捐款要我们去你学校上课哦，你们要不要安排一下呢？那通常学校就会觉得啊，真的哦，怎么那么好，就会安排课程，这个也是可以的。
Okay.
对，
所以那个听众们注意，如果你特别的想要你小孩的学校可以上这个课程的话呢，说不定有时候捐款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
那 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整个计划，我们就是不一定以性为主，是整个身体自主嘛。
对。
但是我还是想要聊一下性别这件事情，因为刚好得知那个处长家的小孩是两位小男生，然后我们家是两个小女孩，我觉得。像我自己刚刚提到，就是小女孩，因为毕竟跟我同个性别，那我在一起洗澡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太多事情可以讨论啦，从毛发，然后从月经来，然后就是各种情况，还有因为我是两个小孩，所以我怀二宝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帮大女儿洗澡，她就会一直感觉到我身体的变化，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就是他一直都有在跟着看，然后都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进到他的潜意识，或是他自己有就是吸收，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家是怎么样，比如说帮小孩洗澡这件事情，或是你们家自己的对话模式是如何啊？
其实我是属于见缝插针型的，就是我只要有机会我就会谈，
对，
所以比如说小时候我们会跟他一起洗澡嘛，那那时候他真的会发现不一样，那就跟他说，对啊，因为你是男生，我是女生，所以我们身体构造就是不一样啊，好，就这样讲就带过就可以了。然后等他慢慢长大之后，到有点大了，就跟他说，儿子，你已经长大了，妈妈现在不能跟你洗澡了。他就说为什么，我就说对，因为我们因为你长大了，然后妈妈的身体不想再被你看了。他说好，那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说没有，我很爱你，可是因为后我们就该讲界限的概念。
对，
然后呢后来比如说有时候我生理起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前是因为刚开始就跟他说，哦，儿子，我今天不能跟你泡澡哦。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妈妈生理起来了。他说什么是生理期？我说因为妈妈身体会流血啊，那跟你泡澡那个水就脏掉了，所以不可以哦。他说哈，所以以后我就慢慢为理由嘛。所以当我跟他说，欸，我今天不能跟你泡澡的时候，他说，所以你生理起来了齁。我说对，然后就慢慢把时间拉大，后来就说，欸，真的长大了不可以。所以大概都是从这种很生活对话中开始。那比如说我们家老大开始慢慢青春期的时候，有一天不晓得什么问题，我就一进去，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话题，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所以你青春期了吗？那你梦遗了吗？他就说
他很 shock
吗？他说还没。我说那你知道什么是梦遗吗？他说我知道。我说很好哦，那如果你梦遗的时候记得跟妈妈说，因为我们换床单，而且恭喜你长大了。
然后我就会飘出他的房间。他那时候整个表情的状态怎么样？
他其实会觉得有点吓到，可是他知道，他就觉得我其实是在关心他，而且我就是用很轻松自然的语气在谈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会比较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有些国片啊，就是这个时候妈妈就会突然放两包抽取式大包的卫生纸然后在儿子房间，然后就说慢什么省着点用。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些画面是这样子呈现的。所以你的两个小孩，就是一个现在是
一个现在已经高三了，
哇，
然后另外是五年级
哦。 OK， 那差别应该蛮大的吧？
蛮大的，对对。
会觉得说儿子到高三了跟五年级就是讲话的方式，或是他们两个之间会有没有什么青春期男生不同的 chemistry？
我觉得他们两个至少老大还好，我觉得老大可能从小就跟着，而且老大从小跟着我工作，所以比如说我们立新每年都会演的，顺便广告一下，我们立新每年都会演的台湾的阴道故事叫实地，那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儿子跟着我跑剧场，所以他回家的时候就一边打鼓一边喊阴道阴道阴道，就很可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直跟我在一起，所以他耳濡目染，然后我觉得他青春期的那一块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还是会跟他说，比如说我带他去看医生看中医的时候啊，然后医生就说如果长那个阴毛，然后跟他讲哦，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结果我们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对我长了，我说你长了，你怎么刚刚没说啊？这样子我们还要再问一次呢。然后说你长了，那回家给妈看一下。他说不要啦。我说好吧，那不看就不看，但是妈妈跟你说你真的长大了，就恭喜你。
那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会聊这个吗？他的态度是什么？
爸爸工作比较忙碌，他其实他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洗澡的那个过程中，爸爸其实几乎都不在家
哦，
对，所以他其实很少会参与这个过程，但是他会知道我会跟他说，对，那但是他其实对于我的教养方式其实都还蛮支持的，对
，OK。我刚刚其实，在前面听到洗澡那一段的时候啊，我就突然觉得说，我必须要讲，就是未来。那个你的小孩的对象其实是很幸福的。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讲呢？就是虽然这个担心有点过早，但因为毕竟两个女儿，你懂吗？就是我会有点想说啊，有时候就是不禁会想说，如果我就是认真的抚养两个少女长大了，然后要是他们之后遇到 就遇人不熟，或者是遇到恐怖情人怎么办。但是刚刚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你在帮他设下一个很重要，其实就是界限这件事。我的身体你今天不能碰，不代表我不爱你，
是
只是我现在身体他此刻就是不想要被碰触或不想要被看到，这跟爱与不爱是完全分开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大家其实很少会记得要就是拿出来跟小孩讨论，可是它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界限真的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在食物现场里面，我们常讲说性骚扰、性侵害，它其实都跟界限息息相关。
嗯，
那当我今天知道我的界限在哪里，而有人一旦踩它的时候，我雷达一响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做反应？
嗯，
那这件事情要从小就要教导孩子，所以他要知道我的界限，而且我要知道别人的界限，
哦、
我怎么尊重自己跟别人的界限，这是需要去学习的。嗯嗯嗯，所以我常会帮他们画界限。
对。刚刚有提到雷达区，我之前呢、啊、前两年我听过有个东西是红绿灯，
是，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举例手是绿灯，然后比如说阴部是红灯等等的，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手也未必是绿灯，今天红绿灯它不是一个就是在身体上面，我觉得用红绿灯三个去区分还有点太硬了，这东西其实是要很多弹性跟缓冲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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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其实里面有玩身体雷达图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他们去一样，我们给他三种颜色的贴纸，那我们就说你可以在你此时此刻你的感觉哪里你想让人家碰，哪里不想碰，你可以去贴。
嗯，
然后我们让他们贴完之后去交换，看到哦，原来我的手是绿色，可是它是红色耶，所以代表什么？
他现在不想牵手。
对，代表原来我以为的可以的、嗯、别人不见得以为可以哦。
嗯，
然后我们可再过段时间我们再来重新做一次，就发现啊，原来玉莹三天前手可以碰，为什么三天后不能碰？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改变了。
嗯，
所以让他知道说我的界限会因为对象和不同的时间会随时更换，所以没有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
我也很好奇，如果在带这个课程的同时，万一有小朋友就觉得嗯，那我的比如说胸部啊、腹部、阴部啊这些地方我今天觉得被碰到没有关系，然后他们就贴了绿，那怎么办啊？
其实我们有遇过孩子贴都是有人是贴红，全部都红的，贴全部都绿的。
是，
那这个时候就会去跟孩子多点讨论，说，哎，为什么这些地方是都可以呢？真的都可以吗？所以您刚刚说耳后这边可以，那老师如果这时候靠近你，亲你、摸你、涂你、戳你，真的可以吗？他就开始说，嗯，好像不太行。我原本以为只是摸一下而已，摸一下可以，可是要搓揉不可以哦。
嗯。
就要多这些讨论，
要引导，
对，要引导，所以包括阴部都是一样的概念。嗯，对，
了解。其实因为儿童啊，在过去就是过去的年代，我认为他很常会被当作是成人的附属品或者是所有物，但是现在其实随着时代进步，我觉得大家也渐渐能意识到儿童的人权，那我认为儿童保护是大人的责任。今天其实也非常感谢立新基金会，他为了台湾所有儿童在努力，也很谢谢郭处长来和我们分享，就是包括自己小孩的故事啊等等的。那如果对小星与空空鸟身体自主权计划还想要知道更多，或者是像刚刚说他们可能自主就是想组团邀请你们来上课，他可以在哪里得到更多的资讯呢？
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立新的脸书啊，或者我们的官网啊，或者你上那个 YouTube， 你就 Google 就是小星与空空鸟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了。那另外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十一月有一场台湾阴道故事实地的公演，邀请大家可以上两厅院来购票。那我们是十一月十七、十八在台北的客家的艺术中心，以及十一月二十二五在成大的凤凰树剧场，诚挚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共感同行哦。
诶，这就是大儿子从小就有一起进的那个，
真的很棒，你一定会有所感有所受。
那我再确认一下，所以大家是去两厅院，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两场，就是应该说四个场次的
购票资讯。对对对，你就到两厅院，然后你打立新，或者是你都打实地，实是那个捡拾的实地。嗯，就是我们讲阴地的地。对，那你打实地就可这个关键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剧了。
谢谢处长分享。所以大家如果对立新基金会现在在做这个计划很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也欢迎到剧场见哦。非常谢谢处长，那我今天会稍微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歌，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走走走，上学去，今天又是好天气，转圈圈，牵牵手，好开心呀，好开心，摸肚肚，亲亲嘴，嗯，不喜欢，
不要碰我，
别人说不要，就是不要。走走 走，上学去，今天又是好天气，转圈圈，牵牵手，好开心呀，好开心，摸肚肚，亲亲嘴，不喜欢，
不要碰我，
别人说不要，就是不要。一起玩，牵牵手，真开心，笑哈哈，一起玩，摸肚肚，真开心，笑哈哈，拉耳朵，捏捏脸，哈，生气，
不要弄我，
我说不要 ，stop stop stop。一起玩，牵牵手，真开心，笑哈哈，一起玩，摸肚肚，真开心，笑哈哈，拉耳朵，捏捏脸，哈，生气，
不要弄我，
我说不要 ，stop stop stop。一下哭，一下笑，真不知道要怎样。听你说好喜欢，耶耶耶耶。听我说不喜欢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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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感觉很重要。一下哭，一下笑，真不知道要怎样。听你说好喜欢，耶耶耶耶。听我说不喜欢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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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的身体是我的，我的感觉很重要。